新年快乐，主恩满意。我们再来讲两句好吗？新年快乐，主恩满意。再来一遍，新年快乐，主恩满意。哈利路亚，赞美主。昨天晚上我好久没有睡着，眼睛前都是磐石春晚一幕幕的画面，都是弟兄姐妹一个个的笑脸。结果我今天来了，有人说的更让我觉倒。他说如果你要跟中央台的新春晚会相比的话，其实我们不比他们差，比他们更好。这个衡量的指标在哪里呢？一年过去了，你能够记得去年春晚上有几个节目呢？记不了几个。但是你要记得磐石教会的春晚，你个个都记得。阿们。在人的心里啊，从里面唱出来的喜乐是没有办法抹杀的，是没有办法忘却的。我昨天在看到什么？我看到我们教会一个新的意象，一个形象的图面。我们新的意象是什么？做主门徒，还有什么？祝福社区。你看昨天因着教会弟兄姐妹全然委身在耶稣里面，社区就被祝福了。有很多人来到我们中间，我们想都没有想到。亲爱的弟兄姐妹，神是真实的，他是活神。我从今年开始就看到圣灵在频频的祝福我们教会，在临我们的教会。真的弟兄姐妹，其实在我们很多人的身上，我们看到上帝的指纹已经在我们的人身上，在我们的教会中。愿我们继续祷告，迫切的祷告，为着我们的教会的光景，为着我们自己属灵的光景来祈求神的怜悯。你看神的慈爱怎么临到我们。真的，新年的开始，新的开始也要从我们里面有开始，也是一个全新的开始。阿们。盼望主的福信早早的临到我们磐石教会。今天我们的话题继续在耶稣论教会。这连续七堂的信息，我祷告中的感动是为了让我们磐石教会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我们曾经提到了耶稣拣选了当年小亚细亚七间教会，借着他们所面对的难题和危机，耶稣是对整个教会历史上的众教会和众圣徒说话。我们说过多少的时候，我们讲到教会的真理，我们首先会想到是保罗和新约的其他的作者。我们可能完全忽略了耶稣作为教会的元帅，亲自借着小亚细亚七间教会对历史历代整个教会的神的选民发出的历史性的尖锐的而又全面的启示。盼望从今年新年的开始，我们能够因着圣灵的引导，并结合当今的社会，也包括我们自己教会的实际，从以弗所教会开始，一个教会一个教会来分享耶稣给七个教会的信。我们已经讲了以弗所教会，我们也讲了四美拿教会。有人用七个心，昨天我们的晚会是从心开始，七个心很有意思的。七个心是这样呢，他说以弗所教会是什么心？爱心。不要说起初的爱心，爱心。斯美纳教会呢，自始中心是什么？中心。别加摩教会，我今天要讲的是一心，一心一意。推亚推拉教会是善心，要有一个良善的心对着上帝。萨迪教会是回心，你要回心转意。菲拉铁菲教会是恒心，你要坚持，要持守。老底下教会是什么心？大家知道，不冷不热后的什么呢？应该热心。所以如果你记住这个心，大概知道耶稣用心来对七个教会说话，讲的都是我们的心，都是里面的。我们已经讲了两个教会，第一堂的信息是以弗所教会要重拾什么起初的爱心，第二段信息是讲斯美拿教会要竭诚为主，忠心到底。这两堂信息讲完之后，我看到了一些不同的回应。有的在听到的时候就感动流泪，有的在听了道之后悔改得释放，礼拜三特地跑到教会的祷告会来与大家分享。也有人笑着对我说，牧师啊，你这不是在批评我们吗？你说的那个小唱里面的弟兄姐妹热心传福音，不就像我们对自己孩子说，你看人家这样这么好，你就这么差。我感谢主，不管怎么说，人 大家都认真听了，而且多少次听进去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为新年开始要连续传讲这七堂的主题信息，我祷告了很久，迫切祷告，进食祷告。耶稣给七个教会的信，有称赞也有责备，有劝勉也有应许。每一个教会我们都可以从两个不同的方面来看它。比如以弗所教会，耶稣一方面称赞他们能劳碌忍耐不乏倦，能不容忍恶人，能鉴别出假师徒、假使徒、假师傅；但是另外一方面，耶稣却指出他们有一个致命的错处和缺失，那就是离去了对他起初的爱心。我们的教会也一样，今天耶稣在灵里对我们一样有称赞、有责备、有劝勉，也有应许。凡为耶稣称赞的，我们就要持守；凡为耶稣责备的，我们就要悔改；凡为耶稣劝勉的，我们就要警醒；凡为耶稣应许的，我们就要坚定的相信。昨天我们磐石春晚的主题是从新的开始，盼望磐石教会在2012年借着上帝的话语，借着圣灵的工作，我们大家真的都有一个从心里的开始，也有一个全新的开始。我在想，如果我们弟兄姐妹继续能够像投入春晚那样的热情、那样的尾声和那样的信心，那么在圣灵的带领下，我们磐石教会还有什么事情做不成呢？因为我们的神是活神，是真神，他在今天他的手臂没有缩短，在上帝的手里从来没有难成的事。阿们，弟兄姐妹，我们要有信心。今天我要给大家所讲的第三个教会是别加帽教会，信息的题目是分别为圣，不要妥协。我们先来看今天的应用经文，请大家把圣经翻到启示录2章12节到17节。我们今天要来读6节的经文。今天信息的题目是分别为圣，勿要妥协。我们从启示录2章12节要读到2章17节，翻到了我们就一起来诵读。你要写信给别加摩教会的使者说，那有两刃利剑的说，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作为之处。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之时，你还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之事。你那里也有人照样服从了尼哥拉一党人的教训，所以你当悔改，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马拿赐给他，并赐他一块白石，石上写着新名，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能认识。好，我们还是按照原来的方法，先就这段经文一些背景字面上的解释。据历史上的记载，别加摩城在主前133年就已经成为罗马帝国在亚细亚省的首都。别加摩城是当时著名的宗教中心，在这个城里你可以找到四大不同宗教的神庙，其中最吸引人的就是亚西比斯神庙。许多的善男信女到了别加摩城去寻求亚西比斯的医治，因为他被人称为是医治的神。这个偶像的图腾象征物的背后是一条毒蛇，所以今天你看到在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各地的医学会的 logo， 就是他们的会徽上会有一条盘旋在中间竖着一根放血的针上的一条蛇。这其实就与当年别加摩时代的偶像崇拜有关。别加摩除了对异教神灵的敬拜外，他们 也是当时敬奉罗马皇帝为上帝的中心。在别加摩有凯撒的庙，这庙是奉献为罗马皇帝雅古斯都的，他是罗马第一个被称为上帝的皇帝，皇帝被称为上帝。这就是耶稣为什么对别加摩教会说，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由撒旦作为支出的原因。别加摩教会是一个与世界联合的教会，他们敬拜神也随从世界的风俗。所以耶稣说，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们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经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的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之事。你那里也有人照样服从了尼哥拉一党人的教训。我们看到在别加摩教会，虽然他们地处在一个环境优秀富丽的一个城市里，但是他属灵的生存的环境却是非常的恶劣。整个城市充满了各样的神庙，各样的邪术，大家都相信神迹，大家也都敬拜偶像，有许多淫乱污秽的事情在那里发生。耶稣提醒别加摩教会说，他们所在的地方是有撒旦的作为，主也责备他们中间教会中有人顺从了巴兰和尼哥拉一党的教训。我们看过圣经，我们或许会知道巴兰是谁呢？巴兰是一位辩解的先知，他的名字出现在旧约，也出现在新约。民数记上有记载，外邦的君王巴勒，他用重金去招来这位先知巴兰来诅咒以色列人，结果被上帝拦阻，没有成功。于是在巴兰背后的撒旦就施诡计，借用贪婪金钱的巴兰，让摩押和米甸等外邦的女子来引诱以色列百姓来行淫，来拜偶像，来吃祭偶像之物，让他们与世俗妥协，最后导致整体的败坏。耶稣说，巴兰的教训，这指的是宗教上的拜偶像，第二是指的是道德上的行淫乱。那个时候别加摩教会既苟且偷安，与拜偶像的事妥协，又随从当日罗马社会放纵情欲的习俗。而耶稣在这里说，你那里也有人照样服从了尼哥拉一党人的教训，这是什么呢？这是指一个叫尼哥拉的人和一群追随者，他们在教会中提倡用人的意思来接纳皇帝崇拜，与世俗妥协。大家知道在写启示录的年代里面，罗马政权不允许基督徒只拜一位神，凡是要坚守信仰的基督徒就随时有遭遇到逼迫的可能。据说当时表示效忠罗马帝国的仪式是很简单的，有一个烧着红炭的炉子，炉子的上面挂着凯撒的像。于是呢，受到攻击的人，你要一个表白，你可以走到炉子面前，只要用你的手指在旁边拿起一点面粉似的香面，放在这个烧着的火炉上，就这么一个简单的动作就可以免除你的死亡。但如果你这样做，你拒绝这样做，你就会被当即认为是卖国贼或者是国家的公敌而被处死。我们在上一堂的信息中讲到的士美拿教会的监督波利卡普就是这样殉道的。而尼哥拉一党的教训是什么呢？他是告诉那些害怕罗马帝国逼迫的人说，如果有人强要你拿着香去敬拜凯撒皇帝的时候，你就照着去做，没有什么问题，这个时候只是表明你是一个罗马的公民而已。我们可以看到巴兰的教训是与罪恶妥协，而尼哥拉一党的教训是与罪恶妥协之外再加上了一份狡猾。他们的教导是，教训是讽刺得罪上帝的罪恶，淡化向世界妥协的危险。所以尼哥拉一党的教训要比巴兰的教训对教会的杀伤力更大。 耶稣劝勉和告诫别加茂教会，面对世俗的挑战和逼迫，教会要分别为圣，不能妥协。耶稣向别加茂教会发出的信息是非常清晰的，外面的逼迫和苦难无法摧毁教会。我们已经讲到了斯美拿教会，无论是患难、贫穷、被人诽谤、被人捉拿下监，甚至是面对死亡，都没有让他们与耶稣的爱隔绝。也好比是别加莫教会面对像安提帕被杀的时候那种勇敢和坚定。但是上帝的教会只要一谈顺从世界的风俗，信仰的本质就开始变味，教会的立场就开始模糊，信徒的生命就开始败坏。我在这里先要讲一个遇到的故事给大家听，可以帮助大家来解释今天我要传讲的信息。这个故事是俄国作家托尔斯泰写的，他说老魔鬼看到了一个农夫生活的非常的平静，就想去扰乱他。老魔鬼先派了一个小魔鬼去，小魔鬼看到那个农夫每天辛勤的工作，可是得到的却很可怜，但是他仍然是那么的快乐，非常的知足。那小魔鬼就想，要怎么才能把这个农夫变坏呢？他就把农夫的田，开垦的田变得更加的坚硬，里面有更多的石头，他想让农夫知难而退。谁知农夫呢继续开荒，没有一点的抱怨。这个小魔鬼无计可施，只好捏捏鼻子回去了。老魔鬼又派了第二个去，第二个小魔鬼想，既然让他辛苦都没有用，那就拿走他所拥有的东西吧。那个小魔鬼就把农夫放在大树底下的面包和要喝的水全都偷走了。到了中午，农夫又饥又渴，来到了树下休息，想不到找不到的面包和水，他就笑着自言自语说，不晓得是哪个可怜的人，他一定比我更需要那块面包和水，如果这些东西能够让他得到温饱的话，那就好了。哇，小魔鬼听了就连连摇头，弃家而逃。老魔鬼气急败坏，就问小魔鬼们，谁能有本事去制服那个农夫？这时候只见一个小魔鬼跳了出来说，我有办法。只见这个小魔鬼与农夫做了朋友，大家知道魔鬼有预知的能力，他就告诉农夫说，明年这里会有干旱，要农夫把稻子种在低洼地上。农夫就照做了，结果第二年别人都没有什么收成，只有农夫收成的满仓满房。这个事以后小魔鬼说怎么种农夫就怎么种，三年下来农夫变得非常的富有。小魔鬼又叫农夫把大米拿去酿酒贩卖，慢慢的农夫就不用工作了，他只要靠着收租和贩卖就能获得大量的金钱，他成了当地有名的大财主。那一天老魔鬼来了，小魔鬼笑着告诉老魔鬼，他说你看这农夫身上现在已经有了猪的血液。只见农夫办了个晚宴，所有富有的人都来参加，他们吃喝最好的酒，吃最精美的晚餐，还有好多的仆人在一旁伺候。农夫和客人大吃吃喝，衣裳凌乱，醉得不省人事，打着如雷的鼾声，变得就像猪一样的脂肥愚蠢。小魔鬼对老魔鬼说，你看你可以看到他身上还有狼的血液。这时只见一个仆人端着葡萄酒过来，不小心跌了一跤，农夫就破口大骂，仆人轻声回复主人，我们到现在还没吃饭，我饿得一点力气都没有。农夫说，事情没有做完，你们怎么可以吃饭？老魔鬼看了满意的问小魔鬼，你太了不起了，你是怎么能够做到这些事情的呢？小魔鬼说了一句话，我只不过是不断的让他拥有比他需要的更多的一点东西而已。弟兄姐妹， 别加摩教会就像这个农夫在不知不觉中变了体态和形象，他的脸虽然还有当年农夫的影子，但是他的生命中却已经注入了猪的血液和狼的性情。事情好像就是这样，在火炉上撒上一点点的香算不了什么，那只是一个用拇指和食指捏起一点点的东西再放下去的小动作而已。别人是在拜凯撒为上帝，可我只是认为他是皇帝。当别加摩教会中有人不再以皇帝，不再以上帝为他生命中的唯一，在信仰上妥协，拜上帝同时也拜皇帝，拜上帝同时也拜马门的时候，那他们实际上的生命和信仰照着耶稣的话说，就是被恶者偷窃、损害和杀害了。今天我们活在别加摩时代、教会时代之后的两千年，但我在祷告中灵里却觉得我们和别加摩教会所处的属灵的环境有很多相像的地方。别加摩教会是耶稣亲自放在历史列在众教会和众圣徒面前的一个典型和代表，他经受着水和火两方面非常严重的夹击。首先我们看到的是火的试炼，耶稣刚才在信中提到，他说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作为之处，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巴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之时，你们还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据说在圣经历上说，安提巴是亚细亚省的第一位殉道的信徒，罗马王帝米窦先在位的时候把他用铜锅慢慢的烤死。别加摩教会在火的试炼中能坚守信仰，安提巴至始忠心得到了主耶稣亲口的称赞，神尊荣安提巴和别加摩教会的信徒，就把他们安放在撒旦的大本营中为他做见证。耶稣在讲完别加摩教会受到火的试炼之后，用了加倍的话语讲到了别加摩教会所受到的水的试炼。耶稣对别加摩教会说，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你在那里，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之事。你在那里也有人，在你那里也有人照样服从了尼哥拉一党人的教训。我们已经说了，所谓巴兰的教训和尼哥拉一党的教训，用圣经的话来说，就是教会随从世界的风俗，结果不是教会去影响社会、去改变社会，而是容让社会来影响教会，让社会来改变教会。别加摩教会是一个与世俗联合、与世界妥协的教会，虽然他们曾经在火的试炼中持守住了，也为主做了美好的见证，但最终因为他们中间有人服从了巴兰和尼哥拉一党的教训，在水的试炼中却完全失败了。所以今天我们不要觉得水总比火来的温柔一点、安全一点，其实水火都一样吃人。我还记得去年我们德州野火竟然烧掉了350万公顷的土地，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有的住所，他们住的社区也被野火烧着，这个火是非常的猛烈，是要死人的。但是我想说，许多的时候水的危险比火的危险其实还要大，因为人放松了警惕。我们不难看到去年3月11号在日本的海啸那吞吃人的那可怕的景象吗？如果你真的看过这些视频，你是会觉得非常的可怕，一下子全部没有了，火师傅还来得及逃，水你逃都逃不了。今天我们都要以别加摩教会为戒，分别为圣，不贪爱世界，也不与世俗妥协。请大家记得，水火都一样吃人。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把别加摩教会的得胜和失败的见证今天放在我们的面前，我们可以怎么来行呢？今天我们可以来怎么来做呢？我们又怎么来应用圣经的真理呢？分别为圣，不向世俗妥协。我们今天第一要紧的就是要杜绝信仰上的多元和相对。我们常常说一句话叫信靠耶稣， 信靠耶稣这句话的经意就是相信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是绝对的。这是新旧约圣经一贯的教导。旧约在十诫里面，在第一诫和第二诫讲得非常清楚，除我耶稣以外，你别不能有别的神。新约宣告是除他耶稣以外别无拯救。我们看到在别加摩教会时代，罗马帝国他可以容忍各样的宗教，这和我们一样，在这种所谓的容忍中却规定不准有任何的一个宗教说他自己是唯一的信仰，而不向罗马皇帝凯撒下拜。反过来，不管你老百姓信什么，只要向凯撒烧香拜拜，就可以自由的去从事自己的宗教活动。弟兄姐妹啊，这背后有软刀子啊，这背后传递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这与我们今天的时代特征非常的吻合，就是人人欣赏文化的多元，各个可以高举相对的理念。其实这对我们的信仰的唯一性和绝对性是一个非常大的侵蚀和挑战。我们其实可以在我们的生命中就可以明白，20年前如果你跟别人传福音，他们的问题是有没有神，而今天你跟别人传福音，他的问题是哪一位神是真的。这就是为什么今天传福音变得非常的困难。就在今天的早晨，我收到了我的弟妹传来的新年贺卡，你一看就生气，师母也生气，我们两个人都是生气，是气死了。我们已经带他绝志了，我们真的是有机会就可以带到他教会去，也跟他们介绍了旁边的一些传道人。你知道他的贺卡上怎么写？把你给气死。他说，新年第一天，我向中外神仙为你祈求最灵验的祝福，你将拥有棒棒的 baby， 满满的 money， 多多的 happy， 心情天天很 sunny， 无忧无虑像个 baby， 以后天天 party， 时时 happy， 刻刻 lucky， 永不 lonely， happy lonely。 你看你真的很气啊，这就是今天的信仰。我想到当年以色列百姓在流奶于蜜的迦南最终的失败，就是因为他们缺少了那一份对上帝的绝对和忠诚。他们被耶和华，也拜迦南的神，与40年的旷野的生活相比，他们变得多元起来，变得相对起来，结果以色列人属灵的光景又怎样呢？圣经想得非常的痛，耶和华的心非常的痛。他说，犹大，这是他的儿子啊，犹大，你神啊，你心里的神啊，你神的数目与你的诚意的数目相等，你为那可耻的巴利所筑烧香的坛也与耶路撒冷的街道的数目相等。上帝作为父亲，他的心是何等的痛啊。今天我们也看到有一些基督徒在婚姻上还相信生辰八字，还相信那星座血型，夫妻俩不吵架蛮好的，一吵架就想起了当年他们算命时的诅咒，哎，就是跟你命不好相克，就这样。我是听到去帮助他们的时候就听到这样。今年在中国人的眼里是龙年，我看到新闻中有很多人赶着怀孕生子，想着一个龙宝宝讨吉利，这里有迷信的成分，但是我们基督徒也有相信的。我们的家很好，每个礼拜三晚上有祷告会，许巍进到我们家，他说，牧师，这个家很好，有五个地方可以祷告。哇，他很属灵，一看就五个地方。现在这样，你30个人来到我们家，家并不大，但是30个人一分五个地方，彼此不干扰，还不是进房间的，非常的好，小巧玲珑，互不干扰。但是你知道我们进到这个家，房东跟我们什么时候？他说，中国人很不喜爱这个房子，因为这个房子前门和后门都看得见，这叫对冲，对冲就叫漏财。我奉神的名什么都不要，财不怕。我们来了一个非常好的房间，很好的设计，很感谢主可以为神所用。我相信，我也知道有不少的基督徒他们在买房子的时候相信风水这一套。这一切我在想说，从灵里来看，其实都是否定耶稣基督信仰中的应有的独一性和绝对性。前几天我的阿姨从河南的洛阳打电话来，因为她在网上听说我们那天正好什么结婚30周年的纪念，她就来祝贺了。 他时间搞错了，半夜把我叫起来，但是他告诉了我一句话，让我一下子就进入沉思。他说我们的教会是社会走到教会里来了，说他们的教会啊不得了，原来要过年了，教会把信徒奉献的钱拿出一部分来去走关系，去请客，去送礼，吓人的，需要搞一些社会关系，没有分别为圣，反倒学社会上请客送礼的歪门邪道。刚才师母带领我们在唱荣耀你的名这首歌，我们一路上在唱歌过来，我就想起当年十几年前我们在洛杉矶开拓华夏教会的情景。开拓教会不久，教会里就有两条直销线，这些同工在发单张的时候，上面一张单张发给你今天聚会的单张，下面悄悄地发一张传销的名片。魔鬼非常的坏，他知道基督徒里面有爱，就借着这样的生意上的关系，属灵上的彼此相爱的关系，向生意上的关系插进来，跟几个同工跟他们交谈，让他们放下这方面的事情，但是他们有人就是不肯。所以神就感动我，进士祷告在上帝的面前，神给我里面的一份，奉神的名连续在教会中传讲三场洁净神的道的信息。我唱这首歌是改编的，神我在全地荣耀你，我们华夏教会要荣耀你的名，就带领弟兄姐妹唱这个歌，连讲三场道，从此以后被外邦人称为你们教会有老鼠会的，有母老鼠的这种名声就从我们教会取走了。弟兄姐妹，我想说什么呢？我们可以看到在末了的时分，信徒和教会的光景有时候真的是非常的可怜。我们拜神，我们也拜马拿，我们拜神，我们或许也拜皇帝，分别为圣，不向世俗妥协。我们第二要紧的是什么呢？要警醒所面临的试探和诱惑。别加摩教会的失败带出一个非常重要的属灵教训，那就是不可降低上帝的要求和标准。任何导致我们降低上帝所定规的要求和标准，我们都可以视为是试探和诱惑，这包括道德行为，也包括言论思想。旧约圣经中有关约瑟的见证是我们今天信仰的生活上的楷模。我只要读一段圣经给大家听，我来解释。创世纪39:7说，这事以后，约瑟的主人的妻，就是波吉法的妻子，用目送情给年轻的约瑟说，你与我同寝吧，与我上床吧。约瑟不从，对他的主人的妻子说，看哪，一切的家务我主人波提法我主人都不知道，他把所有的都交在我手里了，在这个家里没有比我大的，并且他没有一样不留给我，只留下了你，因为你是他的妻子，我怎么可以做这大恶得罪神呢？接下来一节说，后来这个波提法的妻子天天和约瑟说，约瑟却不听从他，不与他同寝，也不和他在一处。我们首先看到约瑟他不因为自己的需要而降低了神对他的要求，他是被求的，他说我怎么能做这大而得罪神呢？他在看人之前首先看到神，非常的绝对。其次看到在试探和诱惑面前，约瑟在这里有一个绝对，他有三步，这三步主义我们都要牢记啊。这三步是什么步呢？不给魔鬼留下一点的地步。他说后来那个女人天天与年轻的约瑟说上床，约瑟却不听从他。第一个不是不听从他，第二是不与他同寝，第三是不和他在一起。我看到了一到节假日，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常常会带着孩子们去旅游，今天我就试着提一个实际的问题让大家来思考，我们可不可以去拉斯维加斯度假？大家都在笑 OK。 我首先要说，如果有人觉得赌城拉斯维加斯和别加摩一样，那里有撒旦的座位和黑暗的权势，所以我们不可以去那里度假，那么我首先要问你，请告诉我今天哪里没有撒旦的座位呢？ 难道在我们奥斯汀就没有撒旦的座位和黑暗的权势吗？我在洛杉矶十几年，那里与拉斯维加斯非常的近，我知道常有基督徒父母带着孩子去那里游玩，也知道有人跑到那里会忍不住去拉几下，去玩几圈。我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甚至还听到一位老师在课堂上对我们这些神学生讲，我们都传道人啊，对我们神学院讲，最好带全家去灵修的地方就是赌场，你不要去赌，但可以享受它的美味和便宜的住宿。我也知道有牧师戴着墨镜在拉斯维加斯的赌桌上被他们的会友认出来，结果整个教会就垮掉了。我的看法是这样，如果今天政府都设限不让小孩子进入赌场，怕小孩子接触到赌场赌博的文化，那么拉斯维加斯就不是一个适合带 family 去度假的地方。我不会相信我们神学院的那位老师的话，当他在赌场的餐厅饱餐之后能够去安心灵修读圣经。我也不相信当他在赌场的酒店里看完了那吸引人的秀之后能够跑回房间带领他的儿女们能够敬拜上帝。如果我们听听耶稣对别加摩教会发出的告诫，如果我们看看约瑟在试探和诱惑面前的作为，我们大概可以知道以后我们该怎么做了。弟兄姐妹，作为牧师在新年的时候这样的讲道是否有点危险？因为我们的教会很小，彼此太近不安全，你或许在下面已经在恨我了。今天我想借着保罗的话来劝慰大家，第一，你要出于责任。保罗说他传福音没有什么可夸的，因为责任托付了，不传福音就有祸。这和我们基督徒的行事为人一样，你要负起责任，你要有基督徒的样子。圣经说我们基督徒无论做什么事都要合乎圣徒的体统。什么叫圣徒的体统呢？圣徒的体统就不允许你坐在赌桌上，无论你是玩大的还是玩小的，那是一种责任，是上帝的定规，你不遵行也不行。我们教会原来有两个人，他们都想去赌场做发牌员赚大钱，他们都已经培训了，一个女的拦不住自己去了，两年不到婚姻破了，一个男的信了主想要受洗，但是我非常清楚地告诉他，你必须先改变职业的方向，不然我就没有平安为你施洗。这是讲的第一个责任。第二个，你要出于甘心。保罗说若是甘心传福音就有赏赐，一个人不能只是出于责任来传福音。责任好比律法，你如果在律法下做任何的事情，你会觉得非常的累也非常的苦，因为不做不行，总觉得背后老有人盯着你。我们在耶稣基督的生活也是一样，下一次你都打算去拉斯维加斯度假，但今天牧师说过了，你就不太好意思再去了。如果你这样想，那么你就是活在律法之下，你现在心里我就知道你已经恨我了，也会暗暗的骂我。但如果你是甘心乐意为着主的缘故愿意躲避试探和诱惑，那你会从心里喜欢我这样的牧师。即使明天公司叫你去那里开会办事，你的心仍然是坦然的，你也会像约瑟那样在诱惑和试探面前实行三不，那就是第一什么不听从，第二是什么不与他同庆，第三什么不和他在一起。这个他你就要改为试探和诱惑就可以。但今天我要告诉弟兄姐妹，你仅仅如果是出于责任出于甘心还是不够的，你传福音最终要像保罗，为的是与人同得好处。保罗的生命意境被圣灵带到了属天的高度，那就是无论做什么只有一个心愿，就是要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无论是出于责任也好，出于甘心乐也好，多少还是先想到自己。但如果一个人能为福音而活，那就完全不一样了，他就是一个被圣灵提起来奔走天路的人，他不再需要人对他说到哪里 好去，哪里不好去。即使神今天把它放在拉斯维加斯，放在赌城，放在撒旦的座位旁边，它一样可以为主而活。10年前我去到拉斯维加斯布道，就看到有爱主的弟兄姐妹在那里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就像当年别加摩教会的安提帕一样。好，我现在讲第三，分别为圣，不向世俗妥协。我们第三要紧的是什么？是抗衡思想上的、意念上的妥协和同化。圣经说，以色列百姓是独居的民，这不是指孤独，而是指以色列蒙神拣选，特别他们从万民中被上帝分别出来，也表明以色列百姓是敬拜独一的真神。在旧约你看过以斯拉记中，你会觉得可能有一件事情令今天我们不解。以斯拉带领被掳回归的以色列百姓在上帝的面前悔改，他们一个一个拒绝外邦的妻子和儿女，不可能啊，已经结婚了拒绝，已经要儿女了拒绝。有人认为这是属灵的洁癖，有个传道人就这么对我说的，但我觉得这是上帝最深的心意，要不回归的以色列民就不可能像钉子一样钉在耶路撒冷，像钉子一样钉在整个外邦世界包围的环境中。当年以色列百姓与外邦通婚的文化，这是一种文化上的认同，是文化上的同流的第一步，接下来就是他们看到他们在信仰上全面妥协和投降。如果属神的子民不能成为独居的民，那70年被掳的惨重的代价就算白付了。所以我们就看到以斯拉在上帝面前悔改的动作是如此的激烈，不可思议。他说什么？圣经上说他撕裂自己的衣服，撕裂自己的外袍，他拔掉了自己的胡须，他拔掉了自己的头发，他惊恐忧闷坐在上帝的面前。而以色列百姓呢，这个时候他们一个一个凡为以色列神话语战兢的以色列民，他们都一个一个来到了以色列面前，起来悔改痛苦进食祷告呼求上帝的怜悯。但我转眼看今日教会，今天的教会时代已经少有以斯拉，神的百姓也不愿再成为独居的民。去年的8月，德州的州长 Perry 和30,000民众在休斯顿为美国进食祷告，但是这样敬虔上帝的举止却被许多的人，也包括基督徒，指责为政教不分，是为了拉拢选票。但与此同时呢，相对应的又是什么呢？我们的教会与社会不断的妥协，教会被社会迅速的同化。这几年美国的圣公会、美国的信义会、美国的长老会等等等等，一个大宗派接着一个大宗派，犹如多米诺骨牌倒下去了。他们一个个先后认同世俗的价值观，视同性恋为合法，并在自己的教会中安立同性恋的牧师。有人说美国的基督徒现在已经是一个弱势群体，他们在各个社会领域全面退缩，在媒体、在演艺界、在政界、学术界、教育界、企业界，已经失去了讲话的权利和影响力。但我觉得事实的真相是什么呢？我们基督徒在各个社会领域不是被人边缘化，而是我们自己首先与社会同化同流，向世俗妥协投降，而最终失去了信仰的见证、生命的能力。就像我在上一趟信息所提到的四世参孙，因为贪恋妓女大力拉，出卖了自己生命的秘密，最终失去了为主征战的能力一样。这是一个悲剧，很悲惨。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问题是我们也在其中，我们一样是嘴唇不洁的人，也一样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今天我们的耶稣在圣灵的形态中对别加摩教会说话，也对我们在座的、对我们教会说话。最终我要提到耶稣在给别加摩教会信中的自称和对得胜者的应许。耶稣在2章12节说，你要写信给别加摩教会的使徒，说 那有两刃利剑的说，耶稣说自己口中是带着两刃的利剑。耶稣第一次来是代表替死的羔羊，耶稣第二次来却是审判世界的君王。别加摩教会与世俗妥协，与社会同化，不能成为光和盐，被主责备，我们要为之警醒，因为这些话今天也是主对我们说的。所以耶稣说的非常清楚，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怎么样，弟兄姐妹就应当听。如果我们对主的话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等到那一天，我们就无法面对再来的基督，我们就无法面对在基督台前的审判。耶稣在对别加摩教会中的得胜者的应许提到了两样东西。耶稣亲口说，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玛纳赐给他，并赐给他一块白石，石上写着新名，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能领受，没有人能认识。大家知道玛纳是以色列百姓在旷野中神赐给他们的食粮，耶稣曾经说自己就是生命的粮，耶稣说要把隐藏的玛纳赐给别加摩教会的信徒，就是说要把自己赐给他，成为他们随时的帮助。玛纳不仅是生命的供应，也是真理的亮光，对于那些不肯跟随错误道路行走的人，主会成为他们前行的引导。即使在一个非常妥协的教会中，那些坚持真理的人，神说我要隐藏的玛纳赐给他，成为他前行的引导。耶稣赐给得胜的第二样东西是一块白石，很有趣，这块白石是写的新名，这个名字除了领受的人以外无人能够认识。这个赏赐表明耶稣与这个得胜者之间有一些的秘密是别人不知道的，得胜者从主领受的一些事是别人不晓得的，这是一个特权，是别加摩教会中的那些得胜者才有资格享受到的。愿我们磐石教会和我们磐石教会的弟兄姐妹在这个末后的时代能够成为耶稣所赞扬的得胜者。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2000年前你在复活之后曾经向别加摩教会说话，今天你在圣灵的形态中继续向你的教会说话，向我们磐石教会说话，向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说话。亲爱的主，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因为圣灵在对我们说话，我们里面有上帝的灵，所以我们能够感受到你对我们说话。耶稣，我们曾经向这个世俗妥协，我们曾经同流，我们曾经委曲求全，我们曾经苟且偷安，但是主啊，愿主帮助我们，我们不仅害怕你未来的审判，我们更希望能够得到你的应许，得到那隐藏的玛纳和那一块的白石。耶稣帮助我们，你与我们同在，我们想到什么你就是那样，我们想到真理你就是，我们想到道路你就是道路，我们想到安慰你就是安慰，我们想到同在你就是我们的同在。在新年的时候，听你的教会向你发出的呼唤，听你的教会在你面前的回应，愿我们忠心爱主，至死到底。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